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9日星期四。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联邦政府继续对抖音国际版进行儿童用户的隐私保护调查；哈佛和麻省理工就美国移民局留学生新规起诉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中小学校让学生返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前法学教授许章润；美航母在南中国海演练，严令确保无新冠感染。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司法部正在对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展开调查，因为 TikTok 被指控未能履行2019年一项保护儿童隐私的协议承诺。两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说，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就这些指控分别召开了电话会议。报道指出，数字民主中心和无广告儿童运动等十多个团体今年5月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 TikTok 是否未能根据要求删除年纪在13岁以下的客户的信息，是否因此违背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规定。TikTok 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重视所有用户的安全，并继续推出新措施，在应用软件上保护年轻人。发言人说，我们从未向中国政府提供过用户数据，也不会在被要求这样做的时候去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接受格雷电视台记者萨斯特伦的采访时说，禁止使用 TikTok 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日晚间接受福克斯电视台新闻采访时也说，特朗普政府了解正在进行的调查，并考虑是否禁止 TikTok 应用软件的使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星期三就日前出台的面向国际学生的新规向波士顿警方法院起诉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移民局海关执法局。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学生和交流访问项目7月6日出台的新规指出，如果持非移民 F1 及 M1 签证的国际学生就读的学校全部是网上授课，那么他们或将不能留在美国，也不能入境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在诉状中寻求法院阻止新政策的实施，并宣布新政策是违法的。在诉状中，两所学校还谴责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决定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哈佛大学校长巴考表示，7月6日的新规没有进行通知便下达了，似乎是有意对学院和大学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今年秋季开放校园课堂，进行现场教学，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学生、教师和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问题。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此前曾对新政策作出解释，称通过新出台的政策，国土安全部正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继续学习的灵活性，与此同时也能通过不允许那些无需亲自上课的学生入境，最大限度地降低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敦促美国中小学校让学生返校，并威胁他会考虑对那些仍不允许学校开放的校区暂停联邦拨款。他还批评政府保健部门针对学校重新开放制定的安全指南既不现实又劳命伤财。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将为此与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官员面谈， 稍后，副总统彭斯宣布，该中心下周将推出针对家长和学校的新的指南，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来保证学生健康。他说，特朗普总统所希望的是安全指南，不要过于苛刻。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最近开始呼吁学校和地方官员让学生返校上课，他们希望全美各行各业尽快回到正轨。他一天前曾表示会向州长们施压重开校园。教育部长德沃斯也在一次视讯会议上对州长们强调，学校只允许部分时间在课堂授课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的安全指南包括学生上下课时间错开，课桌要间隔6英尺以上，取消校外参观活动和大型聚众活动。特朗普在星期三的一则推文中说，在其他包括德国、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国家的学校开放毫无问题。他说，民主党认为，如果在11月美国举行大选前，学校开放会在政治上对他们不利，但是开学对家庭和孩子们很重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因年获罪的前法学教授许章润。此外，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在新冠疫情、香港、新疆等方面的做法，并指中国在最近的中印冲突中蛮横斗狠。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开场就谴责中国当局拘押前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并敦促尽快将其释放。他说，与所有非民选的共产政府一样，北京更害怕的是自己人民的想法，而不是外部敌人。我们本周深感不安地获悉，许章润因批评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专制政权，以及中共在应对新冠疫情上处理不当而遭到中共拘押，应当将他释放，他只不过是在讲述事实，应当尽快将他释放。许章润以感言批评中共高层著称，今年发表多篇针砭时政的文章，他本周一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引发外界关注。五角大楼正在采取超常规措施，努力确保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的两艘航母不会发生新冠病毒感染。由尼米兹号和罗纳德里根号组成的航母打击群星期一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双舰作战演练，显然是对刚刚在那里结束海军演习的中国军方展示力量。由于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航母罗斯福号发生新冠疫情，导致舰上包括指挥官在内的近5000人中有1000多人感染。为此，美军下令在航母上采取严格的保健措施，包括所有人必须戴口罩，吃饭时间分开，保持社交距离。航母上还增加了保健人员和专科医生，例如经过特殊训练的微生物专家，以便帮助发现早起感染病例。这两艘航母上每艘都载有90多架飞机和大约6000名人员，任何可能的疫情爆发都将是灾难性的，而且会让人们怀疑美国海军是否做足应战准备。北京官员早些时候对美国航母舰队在南中国海展示武力嗤之以鼻，称那不过是国门前的纸老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对朝鲜半岛局势有帮助的话，他愿意再见金正恩，并且再度强调他跟金正恩的交情。美国的朝鲜核武特使表示，他遵照特朗普与金正恩两人达成的愿景。以下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美国时间星期二7月8号的中午呢，美国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在这个白宫当中接受了记者的提问，问到了关于香港国安法的问题。那么呢，他的回答的是说，因为这个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接下来美国将会针对此出台许多相关措施。那么这个奥布莱恩并且说呢，中国将会利用这部法律把中共的意志强加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香港头上，中共更利用了经济筹码，如 如当 NBA 的经理在推特上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运动，中共就取消了 NBA 的赛事转播。那么呢，这是白宫的国安顾问针对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做出美国政府最新的回应，他并且强调呢，接下来会出台更多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过去曾经有三次的见面，在第一次是2018年6月12号在新加坡的峰会，两人签署了一份文件。那么在2019年2月27号到28号呢，在越南的河内举办的二度峰会却是不欢而散。2019年6月30号特朗普总统亲自前往韩朝非军事区会见金正恩，并且成为第一位跨越38度线的美国总统，但之后两国的谈判就停滞了下来。那朝鲜方面呢，还是继续试射导弹，那之前受到注目的美国跟日本人质问题也没有下文。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二7月8号接受了这个美国军事特约的记者，同时有自己的电视节目记者格雷塔·萨斯特伦的访问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说，我知道他们朝鲜想要会面，我们当然会见面，如果对局势有帮助的话我会那样做。那特朗普总统接下来强调呢，他说，我跟他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呢可能对局势会有帮助。那么对此呢，美国副国务卿也同时呢也是朝鲜问题的特使比根现在正在韩国访问。那么比根呢也针对现在的这个美国朝鲜跟韩国的局势啊做出了说法。那么七月初的时候呢，韩国总统文在寅他曾经说过，他说希望在美国的11月总统大选之前能够看到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再次的会面。不过对此呢，在七月四号的时候，朝鲜外务省的美国局副局长崔善基他说，美国只是把朝美对话视为处理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不会为特朗普连任重新返回对话桌。现阶段朝鲜无意再跟美国谈判，也无意再举办两国领导人的峰会。那么之后呢，朝鲜外务省的北美事务局局长全正根也再度的强调，明确的来说，朝鲜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意愿。那么对于韩国总统文在寅试图要协调呢，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同时也是美国的朝鲜特使比根表示，美国强力支持两韩的合作，相信那将会为朝鲜半岛创造稳定的环境。美国呢也会全力支持韩国政府与朝鲜一起推动两韩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的报道。
港区国安法不仅让外界担忧香港民主法治的前景，也让商界人士担忧香港能否保持稳定自由的金融中心地位。两位美国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一位是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另一位是传统基金会国际贸易与经济中心主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特里米勒。
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这不禁引发了外界对于香港自由与法治的担忧，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与商业中心的地位也受到挑战。有关国安法将给香港的商业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两位深谙国际经济事务的学者对此也持有不尽相同的观点。2019年6月爆发的反送中大规模抗议持续了数个月的时间，期间香港民众提出的主要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而北京的进一步介入让学者开始忧虑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自由独立的地位将不复存在，因此也将失去连接中国与西方的桥梁的作用。美国已经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香港出口货物将面临和中国大陆一样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根据香港美国商会的调查，有超过一半的会员表示对国安法非常担心，有近30%的企业表示会考虑将资本或业务移出香港。美国国会两党在推动香港自治法的努力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米勒大使认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美中关系，寻求向北京施压，而不是通过制裁使香港的困境雪上加霜。
美国之音王平卡拉首都华盛顿报道。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终于未能逃脱厄运，众人提悬已久的心沉入深渊。中共抓捕敢言的许教授并不出人意料，只是善良的人们不愿看到这一天。 他们希望有声名显赫的人说出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徐教授求仁得仁也在意料之中，但当局以嫖娼构陷徐教授却在情理之外，令人愤慨之极。古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今中共竟理屈词穷，频频以如此低能的罪名加害异议人士，虽屡试不爽，却是小人之心，无耻之尤。徐教授多次怒斥习近平倒行逆施，堂堂正正，众人皆知，当局不敢公开拂逆民意，只能再以污名入罪。可是这样做何以服天下人？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分析。
我觉得不出乎我的预料，因为你知道我是76年开始从事民主运动，第一次被抓，那么到现在我几乎见证了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政治迫害事件。像许教授这样的去敢于去抨击一个独裁者，这个独裁者实际上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被嫖娼，像这样的一个是这么晚才抓，其实我倒觉得呢还有一些解读的一些空间。但是呢我觉得像许教授这样的，尽管这样，我觉得像许教授这样的呢被抓，因为为了中国，为了中国人民，为了中国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去被抓，我还是感到很痛心，感到很气愤。
那么有人说呢，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于平博士啊，这个尽管许教授他言辞激烈，锋芒直指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但是呢，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他批评最高领导人他触犯了哪一条法律？为什么中国海内外这个所有善良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但是该来的像有人说的那样，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为什么呢？
我想许教授第一个敢于直言，而且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顾忌，这一点本身呢他个人的性格也决定他呢所谈的问题比较尖锐。从他我看了一下他所有发表的最近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啊可能有两个问题呢导致现在这个当局对他不能够兼容。第一个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挑战了所谓现在当前的一个底线，这个是中央的底线，他经常妄议大政，并且呢他呢被看成是体制内的，至少是在清华大学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授课的这样的一位受人尊重的学者。那么这样的一种高姿态的挑战这个现在的底线，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大触动当局神经的一个方面。第二个话呢，他呢其实呢也代表了一个就是说呢这个主流学者中间的一个普遍的意见，他是反映了这种意见，当然很多学者不敢直言，他呢反映了这种意见，这种意见也是当局所不能容忍的，也就是说用法治的这种眼光来看现在的政府的治理或者是管制，所以呢用法治来挑战党治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可能也是触犯了一个底线。所以呢我第一个我同意军涛的说法，第一个我们不意外这个事情呢可能会迟早发生，关键就是说现在发生在这个时刻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觉得待会儿我们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实际问题。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实际问题。我们在讨论第二个问题实际问题之前呢，我来请教一下这个，我在请教王博士之前，我想给大家听一段音频，这是我们美国之音记者呢采访这个许章润教授的同事和朋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这个郭玉玲教授的这样一段节选，请听。
我当时是觉得非常的气愤，也非常觉得很荒谬嘛，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心思编出那么拙劣的借口。其实我觉得这个借口就是进行政治迫害。那么如果说其实我想咱不说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吧，也差不太多了吧。徐老师的那个文字表达的他的观点他的思想，这从法律上说这有什么罪吗？这有什么错吗？这都是他的权利啊。
好的，那么前面呢我们说许教授被抓，他既在意料之中却在情理之外，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就是因为抓捕他的理由太荒唐，竟然是嫖娼。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听到那位郭玉华教授呢，啊，是一位这个女教授，但是她气得已经不顾斯文，大爆粗口啊！她在我们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她直呼要嫖你大爷啊！这就说明很令人气愤啊！不光是这个于教授，他这个郭教授郭玉华教授气愤，其他的这个所有听到这件事的人啊，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气愤，就觉得很荒唐。那我来请教王博士。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呢，是这个北京警方到许教授家中抓人，可是呢，这个许太太得到的消息呢，却是四川警方的这个电话，所以这个细节我们看起来扑朔迷离。又有消息，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说呢，许教授家属已经接到了警方通知，说呢他可以在周日或是回家。那请教王博士，您那里有更多的消息吗？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补充两个消息呢，也是我从媒体或者从微信从一些地方看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说，许章润教授本人是做好被抓的准备，他太太说呢，他一直在他的门后挂了一个包，里头放着简易的洗漱用品还有换洗衣服，那他随时准备要被抓。那刚才我讲了，其实玉萍博士也讲了说，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抓，那个时候没有去抓，比如像我们知道陈秋实啊，还有像方斌呢，他们还没有去挑战一尊，那么都被抓了。还有像我们知道像许志勇呢，挑战一尊都已经判刑了，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了。那么任志强也是，他只是私下的一个谈话也被这个高举软禁，而许先生呢，这个还放在一个自由的之身，虽然是被监控，但是还自由之身。所以我再觉得这是可以一个讨论的。那么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知道消息说抓他的时候呢，据说有媒体采访清华大学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情况。那么现在又后来呢，这个我如果结合到说这个周末就能回家的话，我觉得许先生实际上还是得到了清华的校方可能对他还是提供一些保护，我们后面可以讨论为什么清华校方要保护他。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在江泽民之后，胡锦涛执政之后呢，就一直有一个说话叫大清天下，就是共产党里啊，清华的势力还是很大的。那么如果他们要是想做一些事情还是可以的，那么背后就说明有一些政治博弈。但是呢，对我来说的话，我更关心就是说许教授啊，用这样的一种无名化的方式去整许教授，如果假如没有一些背后的博弈的话，很可能下一步就是什么电视认罪啊，就是反正共产党有的是办法，比如像高瑜女士那么坚强那么泼辣的一个女士，拿她儿子作为腰匣狗，她也得去电视认罪。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下一步更不愿意看到，就是像他已经用嫖娼的名誉在污蔑许教授的时候，如果在后面再用人性不能这个抵抗的一些压力迫使他去违心的在电视上认罪，我觉得这就更是一种侮辱。
好的，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啊，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在不行呢就直接莫须有就可以了，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有呢罪名呢，直接抓就完了。可是现在中国当局的做法呢，却偏偏这个黔驴技穷，他故伎重演，又拿嫖娼来说事儿。这个刚才王博士已经说了啊，中共对待意见人士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我们知道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他经常上我们的节目，我看到他的推特上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备注，就是说呢啊，本人早就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就是说呢外出一定携带夫人同行。所以可见呢，这个大家对嫖娼这个罪名是非常气愤的。我来请教于博士啊，为什么大家对许教授的这个罪名愤怒不已，拘押七天，星期天可以获释回家，那么拘押七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罚模式呢？
对，先用其他的罪名，特别是用对人格谋杀这样的一种罪名来指控一个政治的意见人士，其实中国也不是首创，别的国家专制国家也都做过，中国当然最近做的蛮多的。那么当然这里面的动机是很明显的，中国这个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民众也好，在虽然啊，我觉得他们行为上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政治上面或者是道德上面有个所谓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就是这个洁癖。所以呢如果你从这个嫖娼这种个人的这种人格上面去 进行指控的话呢，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那么当然这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罪名，还有其他的很多罪名，包括经济犯罪。我们看到很多，除了一个从嫖娼这种所谓的道德上的罪行以外，还有一些这个经济上的犯罪。用这个方角度去打击这个政治意见人士的话，其实呢也说明在他正面打击这个异议人士的时候呢，他有很多方面他是自己心里没有底的。我觉得在没有底的这个情况下，他为了取得对民众的支持，能够有效的让这些政治意见人士所谓的闭口，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现在如果说大家传说中间的许教授能够在七号回来，在七天以后回来，那么这又意味着可能是一种行政处罚。大家这个嫖娼的话呢，有一些这个处罚呢，它是主要是行政处罚，因为嫖娼本身并没有入罪，所以呢可能是行政拘留七天。但是我担心的就是说呢，他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会对许教授采取一些刚刚军涛所提到的一些非人道的方法，会逼迫他承认一些罪行。当然我们前面都已经有过那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网络大咖那个薛蛮子的这个例子在前面，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呢本身不奇怪，但是呢手法很拙劣。
所以网上现在呢就在大家都在说任志强恐怕就是下一个了，那么现在我们祈求任志强啊不要有这样的结果。那么就在许教授被抓的同一天呢，我们看到中国微信群里边流传呢，据信是许教授写的文章，题为这个世间总要有人出来讲理，我没有看到，因为我点进的时候呢已经点不进去了，被封掉了。那么许教授我们知道，他之所以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得到众人的钦佩，就是因为呢他在中国当今严酷的这个政治高压环境中，他不畏强暴，坚持发声，而且像有人说巨笔如船，播下皇帝的新衣。我来请教王博士，您给我们讲一讲您印象中的许章润博士好吗？
对，其实许章润博士我是关注比较早了，因为我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是关于中国思想界特别政治界的新保守主义，就是政治新保守主义。那么以我的观察，就是在习近平搞独裁之前的时候，许章润教授应该说和共产党是一个合作者，就是说特别是呢他在21世纪的时候，他从这个澳大利亚留学回来之后，他实际上他的学术啊各方面一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被评选过这个当代的十大青年法学家。那么他自己在几个专访中间呢谈到他自己的做学问的思路呢，也是要开发立足于中国传统和社会民俗，还有中国的这个文化和当下的，还要包括和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接轨的一套宪政体制啊。这个体制当然按照西方的经典的宪政思想干的，可能就不是宪政了，就是。但是呢，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实际上在胡锦涛时期应该说呢，也还是共产党能容忍，甚至还想利用的。因为在一个专访中呢，他有的记者说你是不是要跟这个世界的其他方面要争这个世界杯宪政，他说我干嘛要跟他们争，我们中国是另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其实用一个比较苛刻话说，其实他想开发出一道和西方的能够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和思想。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在习近平搞独裁之后，许章润先生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在那些平常就是一直在推动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些人呢都还不敢说话了，还有共产党的那些被习近平整的人都不敢说话之后，他拍案就挺身而出，我觉得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刻。当然这个也是跟他呢自己觉得，我觉得许章润先生他知道他是在为民请命，但是呢我觉得有两点呢许章润先生一开始就给我印象很深，我还是觉得他跟我们是一样的。第一就是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是自始终就有，包括他一开始他想开发出一套跟中国的具体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社会政治接轨的宪政体制，这个其实也是忧国忧民，不希望国家出现太大的脱节，在发展中有比较大的代价。第二在他的这个尽管他说这是不同于西方的，但是他有三点，第一他说主权不绝对，人权绝对，第二他主张一个好的制度要保障公民自由，第三个我觉得特别重要一点，他说呢政府是应当被公民批评的，而且政府在公民批评对的时候，政府要认错，要道歉，要承担 法律和政治责任。在这一点我觉得最终啊，它其实跟西方的主流的政治文明中的宪政民主会殊途同归。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9日星期四。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联邦政府继续对抖音国际版进行儿童用户的隐私保护调查；哈佛和麻省理工就美国移民局留学生新规起诉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中小学校让学生返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前法学教授许章润；美航母在南中国海演练，严令确保无新冠感染。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司法部正在对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展开调查，因为 TikTok 被指控未能履行2019年一项保护儿童隐私的协议承诺。两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说，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就这些指控分别召开了电话会议。报道指出，数字民主中心和无广告儿童运动等十多个团体今年5月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 TikTok 是否未能根据要求删除年纪在13岁以下的客户的信息，是否因此违背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规定。TikTok 一位发言人表示，公司重视所有用户的安全，并继续推出新措施，在应用软件上保护年轻人。发言人说，我们从未向中国政府提供过用户数据，也不会在被要求这样做的时候去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接受格雷电视台记者萨斯特伦的采访时说，禁止使用 TikTok 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日晚间接受福克斯电视台新闻采访时也说，特朗普政府了解正在进行的调查，并考虑是否禁止 TikTok 应用软件的使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星期三就日前出台的面向国际学生的新规向波士顿警方法院起诉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移民局海关执法局。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学生和交流访问项目7月6日出台的新规指出，如果持非移民 F1 及 M1 签证的国际学生就读的学校全部是网上授课，那么他们或将不能留在美国，也不能入境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在诉状中寻求法院阻止新政策的实施，并宣布新政策是违法的。在诉状中，两所学校还谴责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决定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哈佛大学校长巴考表示，7月6日的新规没有进行通知便下达了，似乎是有意对学院和大学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今年秋季开放校园课堂，进行现场教学，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学生、教师和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问题。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此前曾对新政策作出解释， 称通过新出台的政策，国土安全部正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继续学习的灵活性，与此同时也能通过不允许那些无需亲自上课的学生入境，最大限度地降低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敦促美国中小学校让学生返校，并威胁他会考虑对那些仍不允许学校开放的校区暂停联邦拨款。他还批评政府保健部门针对学校重新开放制定的安全指南既不现实又劳命伤财。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将为此与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官员面谈。稍后，副总统彭斯宣布，该中心下周将推出针对家长和学校的新的指南，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来保证学生健康。他说，特朗普总统所希望的是安全指南，不要过于苛刻。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最近开始呼吁学校和地方官员让学生返校上课，他们希望全美各行各业尽快回到正轨。他一天前曾表示会向州长们施压重开校园。教育部长德沃斯也在一次视讯会议上对州长们强调，学校只允许部分时间在课堂授课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的安全指南包括学生上下课时间错开，课桌要间隔6英尺以上，取消校外参观活动和大型聚众活动。特朗普在星期三的一则推文中说，在其他包括德国、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国家的学校开放毫无问题。他说，民主党认为如果在11月美国举行大选前学校开放会在政治上对他们不利，但是开学对家庭和孩子们很重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因年获罪的前法学教授许章润。此外，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在新冠疫情、香港、新疆等方面的做法，并指中国在最近的中印冲突中蛮横斗狠。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开场就谴责中国当局拘押前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并敦促尽快将其释放。他说，与所有非民选的共产政府一样，北京更害怕的是自己人民的想法，而不是外部敌人。我们本周深感不安地获悉，许章润因批评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专制政权以及中共在应对新冠疫情上处理不当而遭到中共拘押，应当将他释放，他只不过是在讲述事实，应当尽快将他释放。许章润以敢言批评中共高层著称，今年发表多篇针砭时政的文章。他本周一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引发外界关注。五角大楼正在采取超常规措施，努力确保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的两艘航母不会发生新冠病毒感染。由尼米兹号和罗纳德里根号组成的航母打击群星期一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双舰作战演练，显然是对刚刚在那里结束海军演习的中国军方展示力量。由于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航母罗斯福号发生新冠疫情，导致舰上包括指挥官在内的近5000人中有1000多人感染，为此美军下令在航母上采取严格的保健措施，包括所有人必须戴口罩、吃饭时间分开、保持社交距离。航母上还增加了保健人员和专科医生，例如经过特殊训练的微生物专家，以便帮助发现早起感染病例。这两艘航母上每艘都载有90多架飞机和大约6000名人员，任何可能的疫情爆发都将是灾难性的，而且会让人们怀疑美国海军是否做足应战准备。北京官员早些时候对美国航母舰队在南中国海展示武力嗤之以鼻，称那不过是国门前的纸老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对朝鲜半岛局势有帮助的话，他愿意再见金正恩，并且再度强调他跟金正恩的交情。美国的朝鲜核武特使表示，他遵照特朗普与金正恩两人达成的愿景。以下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美国时间星期二7月8号的中午呢，美国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在这个白宫当中接受了记者的提问，问到了关于香港国安法的问题。那么呢，他的回答则是说，因为这个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接下来美国将会针对此出台许多相关措施。那么这个奥布莱恩并且说呢，中国将会利用这部法律，把中共的意志强加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香港头上。中共更利用了经济筹码，如当 NBA 的经理在推特上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运动，中共就取消了 NBA 的赛事转播。那么呢，这是白宫的国安顾问针对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做出美国政府最新的回应，他并且强调呢，接下来会出台更多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过去曾经有3次的见面，在第一次是2018年6月12号在新加坡的峰会，两人签署了一份文件。那么在2019年2月27号到28号呢，在越南的河内举办的二度峰会却是不欢而散。2019年6月30号特朗普总统亲自前往韩朝非军事区会见金正恩，并且成为第一位跨越38度线的美国总统，但之后两国的谈判就停滞了下来。那朝鲜方面呢，还是继续试射导弹，那之前受到注目的美国跟日本人质问题也没有下文。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二7月8号接受了这个美国之音的特约的记者，同时有自己的电视节目记者格雷塔萨斯特伦的访问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说，我知道他们朝鲜想要会面，我们当然会见面，如果对局势有帮助的话我会那样做。那特朗普总统接下来强调呢，他说，我跟他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呢可能对局势会有帮助。那么对此呢，美国副国务卿也同时呢也是朝鲜问题的特使比根现在正在韩国访问。那么比根呢也针对现在的这个美国朝鲜跟韩国的局势做出了说法。那么七月初的时候呢，韩国总统文在寅他曾经说过，他说希望在美国的11月总统大选之前能够看到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再次的会面。不过对此呢，在7月4号的时候，朝鲜外务省的美国局副局长崔善基他说，美国只是把朝美对话视为处理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不会为特朗普连任重新返回对话桌。现阶段朝鲜无意再跟美国谈判，也无意再举办两国领导人的峰会。那么之后呢，朝鲜外务省的北美事务局局长全正根也再度的强调，明确的来说，朝鲜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意愿。那么对于韩国总统文在寅试图要协调呢，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同时也是美国的朝鲜特使比根表示，美国强力支持两韩的合作，相信那将会为朝鲜半岛创造稳定的环境。美国呢也会全力支持韩国政府与朝鲜一起推动两韩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洋怡的报道。
港区国安法不仅让外界担忧香港民主法治的前景，也让商界人士担忧香港能否保持稳定自由的金融中心地位。两位美国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一位是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另一位是传统基金会国际贸易与经济中心主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特里米勒。
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这不禁引发了外界对于香港自由与法治的担忧，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与商业中心的地位也受到挑战。有关国安法将给香港的商业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两位深谙国际经济事务的学者对此也持有不尽相同的观点。2019年6月爆发的反送中大规模抗议持续了数个月的时间，期间香港民众提出的主要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而北京的进一步介入让学者开始忧虑，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自由独立的地位将不复存在，因此也将失去连接中国与西方的桥梁的作用。美国已经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香港出口货物将面临和中国大陆一样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根据香港美国商会的调查，有超过一半的会员表示对国安法非常担心，有近30%的企业表示会考虑将资本或业务移出香港。 美国国会两党在推动香港自治法的努力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米勒大使认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美中关系，寻求向北京施压，而不是通过制裁使香港的困境雪上加霜。
美国之音王平、卡拉首都华盛顿报道。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终于未能逃脱厄运，众人提悬已久的心沉入深渊。中共抓捕敢言的许教授并不出人意料，只是善良的人们不愿看到这一天，他们希望有声名显赫的人说出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许教授求仁得仁也在意料之中，但当局以嫖娼构陷许教授却在情理之外，令人愤慨之极。古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今中共竟理屈词穷，频频以如此低能的罪名加害异议人士，虽屡试不爽，却是小人之心，无耻之尤。许教授多次怒斥习近平倒行逆施，堂堂正正，众人皆知，当局不敢公开拂逆民意，只能再以污名入罪，可是这样做何以服天下人。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分析。
我觉得不出乎我的预料，因为你知道我是76年开始从事民主运动，第一次被抓，那么到现在我几乎见证了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政治迫害事件。像许教授这样的去敢于去抨击一个独裁者，这个独裁者实际上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被嫖娼，像这样的一个是这么晚才抓，其实我倒觉得呢还有一些解读的一些空间。但是呢，我觉得像许教授这样的，尽管这样，我觉得像许教授这样的呢被抓，因为为了中国，为了中国人民，为了中国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去被抓，我还是感到很痛心，感到很气愤。
那么有人说呢，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于平博士啊，这个尽管许教授他言辞激烈，锋芒直指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但是呢，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他批评最高领导人他触犯了哪一条法律？为什么中国海内外这个所有善良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但是该来的像有人说的那样，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为什么呢？
我想许教授第一个敢于直言，而且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顾忌，这一点本身呢他个人的性格也决定他呢所谈的问题比较尖锐。从他我看了一下他所有发表的最近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啊可能有两个问题呢导致现在这个当局对他不能够兼容。第一个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挑战了所谓现在当前的一个底线，这个是中央的底线，他经常妄议大政。并且呢，他呢被看成是体制内的，至少是在清华大学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授课的这样的一位受人尊重的学者。那么这样的一种高姿态的挑战，这个现在的底线，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大触动当局神经的一个方面。第二个话呢，他呢其实呢也代表了一个就是说呢，这个主流学者中间的一个普遍的意见，他是反映了这种意见。当然很多学者不敢直言，他呢反映的这种意见也是当局所不能容忍的，也就是说用法治的这种眼光来看现在的政府的治理或者是管制，所以呢用法治来挑战党治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可能也是触犯了一个底线。所以呢我第一个我同意军涛的说法，第一个我们不意外这个事情呢可能会迟早发生，关键就是说现在发生在这个时刻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觉得待会儿我们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实际问题。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实际问题。我们在讨论第二个问题实际问题之前呢，我来请教一下这个，我在请教王博士之前，我想给大家听一段音频，这是我们美国之音记者呢采访这个许章润教授的同事和朋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这个郭玉玲教授的这样一段节选，请听。
我当时是觉得非常的气愤，也非常觉得很荒谬嘛，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心思编出那么拙劣的借口。其实我觉得这个借口就是进行政治迫害。那么如果说其实我想咱不说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吧，也差不太多了吧。徐老师的那个文字表达的他的观点他的思想， 这从法律上说，这有什么罪吗？这有什么错吗？
嗯，
这都是他的权利啊。
好的，那么前面呢，我们说到说许教授被抓，他既在意料之中，却在情理之外。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就是因为抓捕他的理由太荒唐，竟然是嫖娼。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听到那位郭玉华教授呢，啊，是一位这个女教授，但是她气得已经不顾斯文，大爆粗口啊！她在我们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她直呼要嫖你大爷啊！这就说明很令人气愤啊！不光是这个于教授，他这个郭教授郭玉华教授气愤，其他的这个所有听到这件事儿的人啊，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气愤，就觉得很荒唐。那我来请教王博士。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呢，是这个北京警方到许教授家中抓人，可是呢，这个许太太得到的消息呢，却是四川警方的这个电话，所以这个细节我们看起来扑朔迷离。又有消息，我们看到最新消息说呢，许教授家属已经接到了警方通知，说呢他可以在周日或是回家。那请教王博士，您那里有更多的消息吗？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补充两个消息呢，也是我从媒体或者从微信从一些地方看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说，许章润教授本人是做好被抓的准备，他太太说呢，他一直在他的门后挂了一个包，里头放着简易的洗漱用品，还有换洗衣服，那他随时准备要被抓。那刚才我讲了，其实玉萍博士也讲了说，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抓，那个时候没有去抓，比如像我们知道陈秋实啊，还有像方斌呢，他们还没有去挑战一尊，那么都被抓了。还有像我们知道像许志勇呢，挑战一尊都已经判刑了，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了。那么任志强也是，他只是私下的一个谈话也被这个高举软禁，而许先生呢，这个还放在一个自由的之身，虽然是被监控，但是还自由之身。所以我再觉得这是可以一个讨论的。那么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知道消息说抓他的时候呢，据说有媒体采访清华大学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情况。那么现在又后来呢，这个我如果结合到说这个周末就能回家的话，我觉得许先生实际上还是得到了清华的校方，可能对他还是提供一些保护。我们后面可以讨论为什么清华校方要保护他。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在江泽民之后，胡锦涛执政之后呢，就一直有一个说话叫大清天下，就是共产党里啊，清华的势力还是很大的。那么如果他们要是想做一些事情还是可以的，那么背后就说明有一些政治博弈。但是呢，对我来说的话，我更关心就是说许教授啊，用这样的一种污名化的方式去整许教授，如果假如没有一些背后的博弈的话，很可能下一步就是什么电视认罪啊，就是反正共产党有的是办法，比如像高瑜女士那么坚强那么泼辣的一个女士，拿她儿子作为腰匣手，她也得去电视认罪。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下一步更不愿意看到，就是像他已经用嫖娼的名义在污蔑许教授的时候，如果在后面再用人性不能这个抵抗的一些压力迫使他去违心的在电视上认罪，我觉得这就更是一种侮辱。
好的，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啊，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在不行呢就直接莫须有就可以了，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有呢罪名呢，直接抓就完了。可是现在中国当局的做法呢，却偏偏这个黔驴技穷，他故伎重演，又拿嫖娼来说事儿。这个刚才王博士已经说了啊，中共对待意见人士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我们知道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他经常上我们的节目，我看到他的推特上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备注，就是说呢啊，本人早就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就是说呢外出一定携带夫人同行。所以可见呢，这个大家对嫖娼这个罪名是非常气愤的。我来请教于博士啊，为什么大家对许教授的这个罪名愤怒不已？拘押七天，星期天可以获释回家，那么拘押七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罚模式呢？
对，其实用其他的罪名，特别是用对人格谋杀这样的一种罪名来指控一个政治的意见人士，其实中国也不是首创，别的国家专制国家也都做过，中国当然做的最近做的蛮多的。 那么当然这里面的动机是很明显的，中国这个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民众也好，在虽然啊，我觉得他们行为上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政治上面或者是道德上面有个所谓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就是这个洁癖。所以呢如果你从这个嫖娼这种个人的这种人格上面去进行指控的话呢，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那么当然这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罪名，还有其他的很多罪名，包括经济犯罪。我们看到很多除了一个从嫖娼这种所谓的道德上的罪行以外，还有一些这个经济上的犯罪，用这个方角度去打击这个政治意见人士的话，其实呢也说明在他正面打击这个异议人士的时候呢，他有很多方面他是自己心里没有底的。我觉得在没有底的这个情况下，他为了取得对民众的支持，能够有效的让这些政治意见人士所谓的闭口，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现在如果说大家传说中间的许教授能够在七号回来，在七天以后回来，那么这又意味着可能是一种行政处罚。大家这个嫖娼的话呢，有一些这个处罚呢，它是主要是行政处罚，因为嫖娼本身并没有入罪，所以呢可能是行政拘留七天。但是我担心的就是说呢，他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会对许教授采取一些刚刚军涛所提到的一些非人道的方法，会逼迫他承认一些罪行。当然我们前面都已经有过那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网络大咖那个薛蛮子的这个例子在前面，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呢本身不奇怪，但是呢手法很拙劣。
所以网上现在呢就在大家都在说任志强恐怕就是下一个了，那么现在我们祈求任志强啊不要有这样的结果。那么就在许教授被抓的同一天呢，我们看到中国微信群里边流传呢，据信是许教授写的文章，题为这个世间总要有人出来讲理。我没有看到，因为我点进的时候呢已经点不进去了，被封掉了。那么许教授我们知道，他之所以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得到众人的钦佩，就是因为呢他在中国当今严酷的这个政治高压环境中，他不畏强暴，坚持发声，而且像有人说巨笔如船，播下皇帝的新衣。我来请教王博士，您给我们讲一讲您印象中的许章润博士好吗？
对，其实许章润博士我是关注比较早了，因为我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是关于中国思想界特别政治界的新保守主义，就是政治新保守主义。那么以我的观察，就是在习近平搞独裁之前的时候，许章润教授应该说和共产党是一个合作者，就是说特别是呢他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他从这个澳大利亚留学回来之后，他实际上他的学术啊各方面一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被评选过这个当代的十大青年法学家。那么他自己在几个专访中间呢谈到他自己的做学问的思路呢，也是要开发立足于中国传统和社会民俗，还有中国的这个文化和当下的，还要包括和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接轨的一套宪政体制啊。这个体制当然按照西方的经典的宪政思想看呢，肯定就不是宪政了，就是。但是呢，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实际上在胡锦涛时期应该说呢，也还是共产党能容忍，甚至还想利用的。因为在一个专访中呢，他有的记者说你是不是要跟这个世界的其他方面要争这个世界杯宪政，他说我干嘛要跟他们争，我们中国是另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其实用一个比较苛刻话说，其实他想开发出一道和西方的能够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和思想。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在习近平搞独裁之后，许章润先生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在那些平常就是一直在推动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些人呢，都还不敢说话了。还有共产党的那些被习近平整的人都不敢说话之后，他拍案就挺身而出。我觉得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刻。当然，这个也是跟他呢自己觉得，我觉得许章润先生他知道他是在为民请命。但是呢，我觉得有两点呢，许章润先生一开始就给我印象很深，我还是觉得他跟我们是一样的。第一，就是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是自始至终就有，包括他一开始他想开发出一套跟中国的具体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社会政治接轨的宪政体制，这个其实也是忧国忧民，不希望国家出现太大的脱节，在发展中有比较大的代价。第二，在他的这个，尽管他说这是不同于西方的， 但是他有三点，第一，他说主权不绝对，人权绝对，第二，他主张一个好的制度要保障公民自由，第三个我觉得特别重要一点，他说呢，政府是应当被公民批评的，而且政府在公民批评对的时候，政府要认错，要道歉，要承担法律和政治责任。在这一点我觉得最终啊，他其实跟西方的主流的政治文明中的宪政民主会殊途同归。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